姐妹平安，我们再次安静我们的心，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从低头来祷告，主，你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时代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将会过去，然而我们能够蒙你的拯救，可以与你同在直到永远。主，这是何等样浩大的恩典，愿我们能够明白你那长阔高深的爱，愿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主，你救我们脱离永死进入永生，并且将我们差遣进入到这个世代里头，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，我们要发光，我们要做你那荣耀的见证。主，让我们不单只是像世人一样吃吃喝喝而已，更是知道我们借着你所拯救我们的身体，借着你所拯救我们的生命，能够来荣耀见证你的名。主啊，这世代需要福音，这世代需要救恩。主，愿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愿你使用你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教会。主，你设立他们在那里，我要使人们能够听到那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是你在创世以来为世人所预备的。主，你爱我们的心何等样的大，主啊，让我们不再冷漠地看待这世界当中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，好像与我们无关一样。主啊，让基督耶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，看到这世代我们心里哀痛，看到这世代的败坏，我们跪下祷告，大声呼求，主，我们恳求你拯救这个世代，怜悯这个世代。我们来仰望你，愿你来激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恳求那庄稼的主打发我们出去收割那已经发白的庄稼。主，我们就向你现在仰望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进入到岂不知第二，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二十节。在上一次讲道里头，我们提到哥林多教会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所以他任凭教会当中的弟兄们彼此相争，甚至他们一状告到外邦人面前去求审判，教会失去了见证，在外邦人面前蒙羞。哥林多教会还不知道弟兄们之间同盟救赎的关系，所以他们彼此欺压亏负。于是保罗就责备他们，第九节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这两个字不单是指那被告，不单是指那个彼此告状的两个弟兄，更是泛指所有哥林多教会的人。接下来九节下半到第十节，保罗列出一连串的不义。好，但是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个没有包含所有的恶行，你千万不要以为上面没有列出来的你就可以去做。保罗列出来的有什么？刚才我们经文读到的，有淫乱，有拜偶像的，有奸淫的，有做娈童的，有亲男色的，偷窃的，偷贪婪的，醉酒的，辱骂的，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保罗为什么要列出这份清单？保罗为什么要列出来？是怕哥林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不义吗？不是的，因为保罗所列出来的这些是哥林多人过去的黑历史，这是哥林多教会里面的这些成员 他们过去的历史。第十一节上半讲到说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怎样？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拜偶像的、淫乱的、做娈童的、青蓝色的，你们中间也有人是这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想象一下，今天你进到哥林多教会里面， 你看到的这些人，这些会友，他们是怎样的人？你进去这个教会，你看到他们是怎样的人？他们是个在性生活上面非常邪淫的人，那个是拜偶像的，那个是搞通奸的，那个是做男妓的，同性恋的，贪婪的啊，做小偷的，做酒鬼的，强盗、诈欺犯，你可以想象这个教会吗？但是你就能够明白上帝的救恩何等的浩大。这样的人在教会里头，你进到教会里面，你看到这些人，每一个人他们都有不光彩的过去。所以哥林多人他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？你觉得他们知不知道？他们知道，他们知道，当然知道，就是因为看到自己过去的罪恶，所以他们才会进入到教会。所以他们知道的，他们接受了救恩，只不过他们现在过度膨胀，他们忘记了过去罪恶的样貌，轻看上帝的救恩。这就是哥林多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现在进来向神恩典宣道会，你觉得你会看到怎样的人？我们进来向神恩典宣道会，能看到怎样的人？这个是搞 IT 的，那是搞金融的，这个是工程师，那个是老板，这个是财务顾问，这个是什么专家，那个有什么专家。我们现在比起哥林多教会文化水平高了，知识水准高了，用一句话，用一句成语来讲，我们一个一个看起来都怎样？叫做衣冠什么？啊？我不知道你在笑什么。我本来要讲衣冠楚楚，你们是要讲衣冠什么禽兽吗？我们一个一个看起来都像衣冠楚楚，但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跟哥林多教会一样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是罪人，是一个已经被基督耶稣宝血洗净的人，我们的罪污被他洗净，因信称义了。所以什么是教会？什么是教会？有人说教会是罪人的群体，但这句话里头却有意无意的把教会内部犯罪的事实合理化。哎呀，我们都是罪人嘛，所以我们会犯罪的，我们把犯罪事情合理化了，我们把让人继续犯罪给他一个开脱的理由啊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弟兄姐妹，到底什么是教会？好，让我们一起大声来念刚才的经文的第十一节下半，请。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的群体，这个叫做教会。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用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的群体了，这个叫教会。阿们。今天我们的讲题继续的是岂不知第二集，讲两点大纲。第一点，知道我们身子是与主联合；第二点，知道身子是圣灵的殿。第一点，知道身子是与主联合。哥林多教会的内部 我们知道有嫉妒纷争、分党、淫乱、彼此相争，充满了混乱。然而在这些错误行为的背后，他们有着错误的神学观在推动着他们，因着观念的错误，所以他们有错误的行为。所以保罗不能只有治标而不治本，保罗不能只有纠正他们败坏的外在的行为，他更要去导正他们，使他们走那些走向偏差的思想，他要去导正他。第十二节，凡事我都可行。这上次我们有提到，这是当时流行在哥林多教会的一句口号，他们的一个 slogan， 凡事我都可行。我们没办法知道这句口号是怎么来的，但是因着这个想法，这个观念，让哥林多教会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拥有自由去做任何的事情，凡事我都可行，在我得到救恩以后，我什么都可以做了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自由若是没有界限，那么自由就有可能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。我们的自由若是没有去考虑到对他人的影响，那就叫做什么？自私。所以保罗在这句口号的后面，他加上了一个限定范围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后面这句是保罗加的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谁的益处？谁的益处？根据原文的词性，是别人的益处。这意思是说，如果这件事会使别人的益处受影响、受亏损，那么我就不去做。凡事我都可行，可是如果对别人的益处有亏损，那么我不行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就像新冠疫情一开始爆发的时候，大家对戴口罩都怎样？很反感，高喊我有不戴口罩的自由。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新闻的图片，当时他们在抗议，他们在反对，它上面写什么 My body, my choice， 我有不戴口罩的自由，你不能逼迫我，你不能强迫我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要有强制令，有强制你戴口罩。如果大家都很主动，何必强制呢？但是因为每个人都很自私的，只想到自己的方便，只想到自己的自由，所以我只好强制你。如果每个人只想到自己，那么疫情就可能很难控制。但基督徒戴口罩不需要强制，因为我们会知道，如果我不戴口罩会成为疫情的破口，致使他人染病，这种损害他人利益的事，基督徒不能做。所以这句话你可以应用在生活的各个层面，我们做任何的事情，无论是显明的在公开场合的，或者是别人没有看到隐藏的，你都要去考虑到他人的益处。如果对他人的益处有亏损、有影响，基督徒不能做，无论你的理由多正当。如果影响了他人的利益，保罗说不能做。所以这个观念后来在哥林多前书里头，你就会看到这个观念充满在整卷书里面。凡事 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有人高喊自由，其实他反而被自由那两个字给辖制了。格林多人宣称自由，自由去做任何的事情，甚至是自由的犯罪，但是实际上他是被罪恶所辖制。保罗说不要欺骗自己了，基督徒的自由是不被控制的自由。如果这件事会辖制我，会控制我，那么我就不去做。所以自由它有个限定的范围，凡事我都可行，它有个限定的范围。没有限定的范围的自由是放纵情欲，没有限定范围的自由那个叫做自私。所以保罗一直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提到，在基督耶稣里，这就是一个限定范围。在基督耶稣里我凡事都可行，这句话是没错的，因为它是一个限定范围。在基督耶稣里面我凡事都可行，可是哥林多教会的人把前面的那个限定范围拿掉，他们只想做他们自己爱做开心的事情，以至于整个教会充满了混乱，充满了败坏。所以基督徒，你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在教会里面你不能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纵使你认为你的理由很正当，纵使以为你认为你的动机很纯正，可是如果你损害他人的利益，你宁可不说，宁可不做。第十三节是哥林多教会的另外一个口号，食物是为了肚腹，肚腹是为了食物。意思是说食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吃，而上帝造人的肚子是为了吃东西，这句话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食物是给人吃，上帝造人肚子是为了吃食物，这句话对不对？对呀，没错，不要怀疑，大家都很恐惧，好像华人在上课，老师问问你，大家都不敢回答。明明你知道答案的，可是都不敢讲。食物是为了肚腹，肚腹是为了食物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上帝造你肚子是为了吃，人是属肉体，人需要吃。上帝为人创造万物是给人吃，没有错的。等到人死了那一天，食物无用了，因为你死了，你不能吃了，肚子也不需要食物了，两样都废去，这是经文的意思。但是这个口号的背后，他却哥林多教会的人却做了一个无限的衍生，无限的延伸。哥林多人有一个观念，身子是属肉体的，不是属灵的，身子的行为与人的灵魂得救没有关系，总有一天肉体会毁坏，但灵魂会得救，这是哥林多教会的人的观念。因此趁肉体还能够用的时候就尽量的用，就尽量的享乐，反正肉体有一天会毁坏，灵魂会得救，所以他们就尽情的享乐，尽情的使用他们的肉体。肚腹是为了食物而存在，那么能够吃的时候我就怎样，我就尽量吃，我就无限制的吃。这个后面你也会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人也有这样的问题，他们厌乐，他们认为肉体这个肚子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吃，所以反正有一天会坏掉，所以我现在能够吃我就尽量吃，能吃就是福，我无限制的吃。那身体是干嘛呢？上帝造身体是做什么的？肚子是为了食物，眼睛是为了看， 耳朵是为了听，嘴巴是为了说，身体是为了干嘛？跟你说，教会的人说，身体是为了性。所以上帝造了男性，造了女性。所以能吃我尽量吃，那身体呢，为了性而造的，所以呢，我在身体还能够使用的时候，我就是无限制的去进行淫乱的行为，反正有一天都会坏掉，它坏掉跟我得不得救没有关系，反正我灵魂会得救，因此我尽量的享乐，尽量的放纵我的情欲，它不会影响人的灵命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错谬的观念。从第十六节你可以看到，哥林多人，哥林多教会的人找娼妓苟合，保罗不是随便用这句话的，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？保罗在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，他点出哥林多教会人的问题，那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找了娼妓，他们寻花问柳，他们纵情声色，因此保罗说你们大错特错了。身子不是为淫乱，乃是为了主，主也是为了身子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身子不是为了不道德的这些性行为，这些淫乱的行为而造的。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是为了服侍主，为了荣耀主而造的。而主耶稣基督他要拯救我们的身体，弟兄姐妹，在这里的身体、身子、肉体指的就是这个身体。主耶稣要拯救我们的身体，要使它成为圣洁。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最终不是要毁坏，不是，因为神既然叫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，将来上帝也会叫用他的大能叫我们的身体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将来会有个全新的身体。所以保罗说不是，身子不是要毁坏，没有，身子要从死里复活，而我们复活的形状与样式跟基督耶稣一样。所以保罗进一步提到一个观念，第十五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身体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们指的就是这个肉体，我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，现在就是基督的肢体。以弗所书五章，在那里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，那段经文里头提到以丈夫和妻子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，丈夫与妻子因着婚姻二人成为一体，不再是两个人。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下上半讲到，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有骨卷加上就是他的骨他的肉。保罗说我讲这句话是一个奥秘，是针对基督与教会说的。其实二人成为一体，原本一开始是在讲婚姻，在讲夫妻两个人，但后来这引申为一个奥秘，是在讲教会与基督的关系，教会与基督二人成为一体。基督是新郎，教会是心腹，教会是基督的骨和肉。所以这句话非常有画面的一个经文，因为基督耶稣他就好像亚当一样，当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他说什么？ 他开始唱情歌，在那个经文里头是一个诗句啊，是一个情歌。你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啊。所以现在基督看到教会，新郎看到新妇也是如此，教会是他的骨，他的肉。所以教会现在就代表着基督以肉身的形式显现在这个世代，服侍这个世代。教会我们现在以肉身的形式，就如同基督耶稣当初道成了肉身服侍那个世代一样，现在教会以肉身的形式服侍这个世代。所以我们是基督的骨，是基督的肉，是基督的肢体。因此保罗用身体的联合来做对比，一个是透过基督耶稣的复活与他联合，我们现在是与基督耶稣联合了；另外一个是透过性行为与娼妓联合。保罗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，你们要逃避淫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体，这个肉身的身体是与基督耶稣复活的身体联合成为一体了，与主联合就是在他的灵里面与他合一了，所以经文里头提到我们就成为一灵了。神给我们拯救，神拯救我们不是只有拯救我们的灵魂，他更拯救我们的全人，包括肉体。所以经文里头，罗马书里头才会讲到说，我们要当把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应当理当如此的去侍奉上帝，因为他救了我们这个身体，所以我们当用这个圣洁的身体去服侍他，荣耀他。第二点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。第十八节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偷窃、论断、说谎不是都是我们用这个身体在犯罪吗？什么叫做在身子以外呢？其实保罗在这里他在强调的，他是没有一样罪像淫乱那样，特别是针对人的身体，没有一样罪是像淫乱那样，特别是针对人的身体。因为当与娼妓在行淫的时候，就是脱离与基督耶稣的联合，与娼妓成为一体。所以无论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以外，唯有淫乱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保罗特别强调的是因为我们的身子与基督耶稣联合成为一体了。但现在你在淫乱上犯罪的话，就是剥离了基督耶稣的联合，与娼妓联合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身体看起来像是我们自己的，但其实不是，严格上来说是属于神的。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，在基督耶稣里是他用他在十字架上付上了重价买赎回来的，并且神赐下圣灵现在就住在我们的里头。所以我们不是自己的人，我们更没有自由去滥用自己的身体成为犯罪的工具，特别是在性方面。罗马书六章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罗马书六章十二节，请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， 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。我们的身体过去因为被罪恶所辖制，我们的身体成为犯罪的工具，但现在基督耶稣买赎了我们。保罗说，你们当把你们的身体献给义，如今你们的身体当借着义行出荣耀来，好像死里复活的人可以献给神来荣耀神。过去你们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现在你们要借着你们的义行来荣耀神。所以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是一大提醒，弟兄姐妹，包括年轻的弟兄姐妹，因为在这个世代，在这个世界，就像刚才我们前面所讲的，我的身体是我的，我对我的身体有自主权。 My body, my choice。 我的身体是我的，我对我的身体有自主权。本来这句话一开始在推动的时候用意本来是好的，本来是在教导女人他们不被这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所侵犯，所以要懂得爱惜自己，保护自己，为自己的身体画出界限。本来这句话是好的，我的身体是我的，我的身体我有自主权，本来是没有太大的错误。可是这个败坏世界在高举性自主的这个歪风底下，在人的罪性，在滥用自由的这个推波助澜之下，这句话就变形了，变成身体是我自己的，所以我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，我爱跟谁发生关系我就跟谁发生关系，我想跟男性发生关系，我想跟女性发生关系，我想跟谁发生关系，我的自由，我的身体，我有决定权。整个扭曲变形，我爱做什么是我的自由。所以你在网络上面看到各样的裸照，各样的亵渎的这些照片，全部都是打着这是我的身体，我可以决定做什么事情，你管不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被这个世代这些奇风异俗，这些歪风所影响了，以为那个好像是正确的，把这些罪恶的事情合理化了。千万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的，我们的身体因着基督耶稣的十字架，他的救赎，他是属于神的，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上帝的，上帝他因着更崇高的目的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为了要借着我们的身体活出荣耀上帝的生命，甚至他应许我们在末日他更要从死里复活，我们的身体要从死里复活，在基督耶稣里得着最终的救赎。阿们。所以今天我们的金句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？投影片没有打出来，但你有圣经或者是后面金句的地方，再往后。好，哎，对对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请。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阿们。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是你用重价所买赎的，在十字架上你流了宝血，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。主啊，本该破碎的是我们的身体，但你却为我们承受了那从罪而来的咒诅。主，本该受刑罚的是我们，然而你却借着你的流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。如今我们洁白如雪，在上帝你面前被称义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感恩。主啊，愿我们不轻看这样的一个救恩，不忘记你在我们身上那拯救的大爱。主啊，叫我们活在这个时代，借着我们的身子能够来荣耀你的名。主，你拯救我们，为要我们去行善，并非让我们继续在罪中活着，继续行恶。主，愿你在我们的善行上帮助我们，愿基督耶稣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，使我们所行的善能够讨你喜悦。我们就向天上仰望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